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年夏天我们的客座讲员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个箴言的智慧进行的比较慢一点。不过从上一次开始，我们在探讨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是怎么能够来寻求神的旨意。与其这个说这个准备这个讲道是为了在教会，还不如说这是为我自己准备的。因为我一直常常对这个神的旨意常常自己都不是很确定，常常不知道说是不是真的行在神的旨意中，我怎么知道是在行在神的旨意中，常常自己都会有一些这样的困惑。通过这次在准备这个讲道，在去研究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自己真的是学到了很多。所以不要紧，如果你们不喜欢这个题目，你们就陪我听，因为我很希望知道说对神的旨意有更深的一个了解。上次就是两个礼拜前，我们讲到了说什么是神的旨意。既然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我们需要知道说什么是神的旨意。那我们讲到说在圣经里面有提到神的旨意的时候，至少给了我们两种不同的神的旨意的两个不同的侧面。一边是讲说我这个东西完全跟你们没关系啊。对不起啊，现在这个让我来放一放这个。好，圣经里面我们提到说神的旨意的时候，第一个他提到说神有一个主权的旨意，是人不可知的这个旨意。神主权的旨意是不会告诉人的。在箴言里面他讲到说，铅放在怀里，定是由耶和华。我们讲到说铅是古代的人以至现代的人也在用，一个来探测神的这个心意的一个工具。他们用抽签，或者是说用这个不同的方式，我们现在用一个铜板，然后来猜测说大概是什么旨意。那在这个箴言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个神他不可知的旨意你们是猜不到的，他不会告诉我们的。那这个旨意像什么呢？比如说神给我们预备的救恩，耶稣基督的救恩乃是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预定好的，这个事情就慢慢的按照神所计划的一步一步的落实了，以至于当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而死，然后死后复活，所有这些就成就了神老早2000年前就预言的事情。那我们人在这个其中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个神的旨意，我们也不是按照这个先知书上在做，但是人就是被放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自己就成就了神的旨意。在这里面我们说，当神成就他旨意的时候，他用好人也用恶人，他用好事也用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无论是怎么样，神让不同的人不同的事情发生，让他的旨意得到成就。这是我们所说到的神旨意中一个他的主权的旨意，他预定的事情要发生，他会让它发生，这里面我们人没有参与的成分。那我们也讲到说神的旨意的第二点，第二个方面讲到什么呢？神可知的旨意。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很多神给我们人的旨意，箴言里说到，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要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这是一个小小的一点，在这个整个整本圣经里面，你会看到很多神告诉我们要圣洁要像他一样，要爱人，这些都是神的旨意，而且是非常清楚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希望我们所做的。神这样的旨意我们叫做神可知的旨意。对于神可知的旨意就有人参与的成分了。这个神他可知的旨意，人可以选择去顺从，人也可以选择不去顺服，以至于这个旨意不能成就。 那这就是我们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我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些天使们是没有自由选择的权。但是当神的旨意到了地上的时候，需要在我们人来配合的时候，那他的行在地上的时候就有可能被人来阻拦。那我们讲到说这一方面的旨意，我们称为神可知的旨意。所以神既有我们不可知的旨意，也有我们可知的旨意。那人在生活中，我们到底对这个神的旨意有多少参与的成分？到底我们人的行为能够影响多少这个神的旨意？圣经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但是却清楚的说到说什么呢？说到说神他的旨意不是一成不变的，神的旨意也不是完全可以改变的。箴言里面提到说，他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在讲什么呢？我们人在生活的时候需要计划，需要努力，人要按照自己的这个自己无论是自己的背景学历或者是自己的能力来计划自己的人生。但是不是说你计划的就一定会实现，你需要计划，但是整个这个人生的这个大的方向还是在神的手中，他是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我们有机会来做一些选择，为自己做一些决定，但是不是神就对你的人生袖手旁观，看你自己怎么折腾，而是神说他还是在掌管我们的人生。这个听上去，我上次就讲到说非常的复杂，好像我们觉得说不知道神到底是怎么把这两个既有人自由选择又有神的主权，神是怎么把它平衡起来的。我是说神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做，因为这不干我们的事儿。他怎么做是他的他知道，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能够做到。神要我们做什么他讲得很清楚，他说什么？凡事祷告。祷告是什么？我们跟神之间的沟通，你把你心里所希望的、所盼望的、你的重担、你的忧愁告诉神，告诉神，那神也会把他的心意让你从他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看待生活来告诉你。祷告让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沟通，让我们能够交托我们的重担。那还要怎么样呢？祷告过后我们就说神一定要给我们一个答案吗？神说没有，祷告完了过后就是相信。相信神他既是一位公义的神，他也是一个慈悲的大祭司，他曾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他经历过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痛苦，他理解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说你相信他，他会体谅我们的软弱，并为我们成就那最美好的。所以神没有告诉我们说他的旨意他是怎么来平衡的，但是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所当做的。那为什么要这样？我们在想说为什么神就不干脆说所有的事情都他一手包办，他就把旨意把我们一生要怎么样怎么样都把我们都规定好，我们都不用动脑子了。我告诉你，如果神是这样，我们每个人生活就没有什么乐趣了。你每天就跟机器人一样，就照着这个神给你规定的步子走。那如果说我对这个生活毫无盼望，我觉得一生都定了，那我的喜乐从何而来？我们不是觉得说每天我就是一步一步朝着死亡走，我有什么可高兴的？所以神给我们的空间，他没有说把我们一生全部定得好好的，我们像机器人一样跟着他，他不需要这样。所以他给我们空间。那 我们说那为什么神不就干脆让我来主导，让按照我的选择，让我来决定我的一生。如果神是那样，我们担当不起。为什么？因为我每天都在担心我今天所做的决定不知道一年以后会怎么样，十年以后会怎么样。我每天都在担心是不是我做错了一个决定，我就会失去了我的救恩，因为没有人在为我担当。所以神他让他的旨意里面既有人能够自主，能够自由选择的成分，而他又在控制人生的大方向。这正是我们每个人所需要的。因为他有这样的旨意，我们可以有自己选择的机会的时候，我们可以计划筹算我们的人生，我们可以有梦想，我们可以去追求我们的梦想。而他也因着他在掌握我们人生的大方向，我们就不必畏惧，不必为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而担忧，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因为有这样两边的平衡，我们可以有从他而来的喜乐平安，对不对？我们可以追求我们的梦想，我们也不必担忧我们的人生，因为神他是爱我们的父。这就是我们上次讲到的，神的旨意有这方面，有不同的多元性的这种特点。那今天我们来回答我们上一次一开始提到的问题，我们怎么能够找到神的旨意？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说我们人碰到问题的时候，碰到选择的时候，我们常常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是神？我们讲到说人有各种不同的自己想出来的方法来寻找神的旨意，我们非常希望知道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来看看说怎么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中。那第一点，我们先要来看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寻找神的旨意，为什么有这样的动机，为什么有这样的冲动，我们干嘛要寻找神的旨意。我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神已知的旨意，这都不是我们所想找的。我们常常寻找的是神对我们特别一件事的旨意，比如说我今天是要去这个公司上班还是要去那个公司上班，对不对？或者是我今天应该跟这个人结婚还是跟那个人结婚，这还有选择的还不错啊。或者是我们很多大事上面，我要学这个专业那个专业，以至于到小事我要买这个房子还是买那个房子，我要买这个车子还是那个车子，我们常常在为一些具体的事情在寻找神的旨意。你有没有问过你自己，为什么你干嘛要知道神的旨意？你为什么要去想神的旨意？你不自己就决定了吗？我想如果你们扪心自问一下，可能里面有一个原因，就是认为说如果我按照神的旨意选择了，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了，就会比较顺利一些，就会比较平安一些，就会比较多一点神的祝福。是不是有这样的想法？这是不是我们在寻找神的旨意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个最常见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是不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其实不是。这个原因我告诉你，很像我们中国人看黄历一样，对不对？中国人做事先把黄历打出来看看，今天是易嫁娶还是易什么开张还是易出门。我们喜欢看这个黄历，看这个黄历干什么？因为我们觉得说这个黄历上说了的今天该做的事我们去做，就会比较顺利一点，就会做得比较平安一点。这是我们的一个内心里面潜在的一个想法。其实这不是圣经所教导的，但是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想法。来知道这个不是中国人爱看黄历，你知道在西方他们喜欢摸着这个水晶球，对不对？这个吉普赛人特别是会摸着这个水晶球就告诉你今天应该是做这个不要做那个，到哪里去吃饭不要去哪里吃饭，都可以给你预知一下。我们认为说 如果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去做，就会顺利。这个，你如果有这个想法，我告诉你，你就不必去寻求神的旨意，因为他不会告诉你。圣经里面，在这个箴言里面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尚且不知道。这里在讲什么？神不会告诉我们将来的事，神不会告诉我们还没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解释得很清楚，他说什么？不要为明日担忧，因为我们担当不起。他说一天的忧愁一天担当就够了。你今天的忧愁，人生是很辛苦的，人生是充满苦难的，你今天的忧愁还没有担当好，你就不必去想明天，因为你没有能力控制明天。他说有谁能让自己的思用这个思虑让自己的头发多增一根？你如果你连你自己的生命都掌握不了，你干嘛去管明天的事情？明天你在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也不能把握。你知道明天的事情对你有什么益处？如果神让你看到说你明天会生一场大病，那你怎么样？你今天要怎么样？今天就不活了吗？不是吧？你还是只有像这样，还到了明天就是会生那场大病。所以让你知道你明天的事情，对我们来人来说一点益处都没有。所以在箴言里面，或者是在耶稣的教导里面，专门讲到说不要为明天担虑，神也不会让我们来知道明天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就是想预测未来，那你就不必寻求神，不会告诉你。如果说你寻求神的旨意，认为就是会顺利一点，就是会这个路走起来更平顺一点，那我告诉你，我们来看看下面两个例子是不是你想象的这样。在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寻求神的这个寻求神旨意的人，并且照着神的旨意，神给他们清楚的旨意，他们照着神的旨意去行，那是不是他们的道路就更顺利？是不是他们的一生就充满了这个快乐？我们看到说里面有两个很著名的人，第一个就是大卫。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卫是接续扫罗做以色列国的第二个国王。在大卫按这个高层国这个以色列的王的时候，那个时候扫罗还在做王，神派他的先知去特别的把大卫从家里面找出来，把他高立成王。在这个之后，我们知道说大卫，神对大卫的旨意就是将来有一天他会做以色列的王。但是在这个期间，从高他到王到他真正做王大概有10年的时间。有这10年的时间里面，大卫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他做什么事他都在询问神的心意，寻求神的旨意。我们看到说在撒母耳记上常常的记载，大卫在逃避这个扫罗的追杀，因为扫罗不希望有这样一个人来威胁到他的王位，所以整个在不停的追杀这个大卫的过程中，大卫一直不停的在询问神的旨意是什么。他说我可不可以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他一边逃跑一边问神，我可不可以去犹大的哪一个城里面，我可不可以去追那些敌军，我追那些敌军我会追到他们吗？如果你们读过，跟我们一起读过撒母耳记上的人，这些句子我想你们都很熟悉。大卫常常在跟神对话，在寻求神的旨意，而神对大卫也非常的坦白，他是用这个乌灵和土民直接回答大卫的问题，你要不要追这个敌军，神马上就给他答案出来了，去追，追得上，要不要打非利士人，去打，我就把他交在你的手中。神都是很直接回答大卫的问题， 看的人好羡慕哦。我在想，每天我要有这种决定不下来的事情，我就直接拿这个乌灵土明一问，要神都直接这样告诉我了，多好！对啊，我们都不用烦恼了。但是我们知道，大卫他得到了神的旨意，他也照着神的旨意，每一次神给了他答案，他就照着去做了。按理说他应该非常的顺利，对不对？按理说他应该非常的喜乐，因为就是跟着神走。但是我们看到，在大卫的诗篇里面，他描述他的心情好像不是一个非常非常容易，一个在走在一个非常平坦的路上的这个心情。在诗篇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啊讲到的耶和，对不起，我现在这个完全不工作，我得再看这个是哪一个，是不是第，现在是不是放的是第十篇啊？是啊，第一节 OK。 他讲到的是说，大卫写到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我们看到说，一个行在神旨意中的人会觉得说，哎，我怎么找不到神了，神到哪儿去了。接着他下面有这个十三篇又讲到说，耶和华，你忘记我到几时？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想一想，这是一个在神的旨意中，明白神的旨意，跟着神的旨意而行的，他是一个，他怎么会在这里讲说，你怎么掩面不顾我？而且呢，他还在心里筹算，终日愁苦。他并不是说我就闭着眼睛什么事都不做，跟着神走就好了。他也在计划，他也在筹算，而且还是心里筹苦。我们看到说，好像大卫走的路不比我们顺畅，不比我们简单。在第六篇的诗篇第六篇，他讲到说什么，我因恩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仇敌眼睛昏花。这里看到说，大卫还不只是普通的伤心难过，这个眼泪都可以把这个床榻飘起来了。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有几个会难过到这个程度。这是一个行在神旨意中的人，不表示说你遵循了神的旨意，你行在神的旨意中，你就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挑战。我们看到大卫的情形好像跟我们差不多，也在挣扎，也在愁苦。那大卫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他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知道说，神用这十年的机会，用这十年的时间，让大卫虽然在一路的这个逃跑中，在一直在这个被保罗的追杀中，但是他用这十年的时间培养了大卫带兵打仗的这个能力。后来大卫在成为这个以色列王的时候，他是把这个以色列全境的非利士人全部打走了。那看到他这个带兵打仗的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就是从这十年中，从小的开始做起，从几百个人一直能够带到他的这个整个几千人几万人的大军。神在这个时间不是浪费他的时间，而是他用这个时间来培养这个大卫的带兵能力。而且在这个期间，神为他召集了一群忠心跟随大卫的勇士。如果你们记得，他大卫在最后他生平后面写到大卫的勇士们，那是对大卫忠心耿耿，无论是大卫做王不做王，在这个逃离他儿子抢他王位的时候，这些勇士们都是跟随着他。哪里来的？如果大卫一上来就坐在王宫里面，哪里能够去培养这样忠心的勇士，能够患难中间都不离不弃的？所以我们看到说，神这是他的旨意， 他要虽然大卫在磨难中间，虽然大卫行的路也是这样的困苦，但是神却用这样的时间为大卫打好了一个作王的基础。而更对大卫更重要的是，在这十年中间他认识神，他认识神。在他的诗篇里面我们看到说，虽然他常常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我看不见你，神啊你好像躲起来了，但是如果你读完这一篇，你就会发现说，他最后都说，神我知道你就在哪里，你就在看着我，你就在引导我。为什么？我们的感觉常常会在变，每天早上起来看我们的身体情况，我们有时候今天感觉跟神很亲近，明天可能感觉就神不见了，我们的感觉在变。但是你问问你的心，你是否真实知道神在哪里？不要按照我们的感觉去生活，不要今天我感觉不到神我就不听神的，按照真理去生活。神说他对我们是不离不弃，这是他应许的，无论高山低谷他会陪我们一路同行，按照这个真理去行。所以在大卫他感觉不好的时候，他仍然知道说，神你就在那里，所以他并不惧怕，他可以继续的跟随下去。所以我们看到说，这个神的这个旨意，我们不是并不是说要让我们一帆风顺，这像什么呢？就像训练一个篮球运动员，对不对？一个篮球运动员在这个训练的时候，教练就会教他怎么这个拍球啊，怎么带球啊，怎么上篮啊，怎么投球啊，啊，都把你训练的非常的这个熟练，所有的技能就熟练了过后，那你这个技术非常好的，教练说你就可以上场了。对不对？那一上场了过后，就会发现说，一大堆人围着他。如果大家看到 NBA 球赛的都知道，这个技术越是好的，对方就一大堆人堆着你。你球拿起来的时候，那个七八只手就在你面前挡来挡去，然后把你推来推去，都没有办法好好的发挥。那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你跟教练说，不行，教练，你叫他们都让开。对不对？你要我发挥你教我的这些技术，那你就让他们让开，我可以把我的技术发挥得更全面，更完整一点。那这是不是你学训练的目的？训练教练你在训练的目的，不是为了让你在场上表演，让人看到说我的技术有多好，而是为了让你在场上能够打败对方，能够打败对方。在这个困难中，在这个别人的阻挡中，才能让你的技术真实的得到锻炼，才能显出你的技术真实的是超于他人。今天神给我们的旨意是要我们的信心能够在挫折中，在困难中能够显得更加的坚强，更加的真实。如果没有困难，我告诉你，这个信心不叫信心，因为它是碰不得的，那只是一个你心里面的概念。真正的信心是要在挑战中，就像大卫所经历的这些过程中，才能够变得真实。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旨意，他要我们在困难中能够跟随他。那第二个非常著名的人物知道，就是约书亚。当约书亚接过摩西棒的时候，神也跟他很清楚的旨意，面对面告诉这个约书亚，你要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而且就在这儿过，就在这个地方，三天过后就过，过完过后你们就去打耶利哥。哇，这个旨意清楚的不能再清楚了，全部都讲得明明白白。如果神给你这样的旨意，你大概也很高兴。神告诉我说，我明天要做什么，后天要做什么，大后天要做，都已经给你排好了，是不是让我们觉得说这样多好，我就能够确信知道我在神的旨意中了。但是后面来的话，你就可能就有点让你担心了。神没有说你跟着我你就安安心心的闭着眼睛跟我走，他说什么？ 他说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律法，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不要惊惶，因为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哇，这个话好像听上去不是要走一个非常非常顺利的路，好像不是要走一个花香烂漫的路，好像是要去送死一样的。为什么不停地叫他要刚强壮胆，要不要惊惶，不要惧怕？我们好像认为行在神的旨意中应该是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说当这个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埃及地过后，确实他们需要的就是刚强壮胆。虽然神已经把这个地赐给他们了，虽然神说这个地我一定会让你们居住在那里，但是这个过程中你仍然需要牺牲，你仍然需要流血，你仍然需要努力，你才能够得到。而神的旨意是告诉你说你应当这样去做，而在这个做的过程中，神说我一定与你同在。那要行神的旨意，他们要去面对他们本来不敢面对的敌人，他们要去这个打这些他们本来不敢打的仗，他们要靠的是他们看不见的神，不是兵，不是他们的马车，不是他们的兵军力。需不需要刚强壮胆？神说你这是在行我的旨意，我告诉你这样去行，行的过程中你要确信我与你同在，所以你需要刚强壮胆往前走，你一定会得到我所应许的这一切。所以让我们看到说神寻求神的旨意是一件好事，但是遵行神的旨意是需要代价的，是需要代价，不是跟随神的旨意就像我们看的黄历一样易驾取，今天就做什么事情都非常顺利。神说没有，神的旨意要我们磨练我们成为一个有他形象的人。所以今天如果你在问这个问题，你说我去哪里工作，是这个公司还是那个公司，如果今天神给你一个旨意说好你去这个公司，在这个公司里面你会有个非常难缠的上司，然后一群不友好的这个同工，但是在这个公司里面你可以帮我做见证，你可以为我传福音。今天如果神给了你这样的旨意，你会不会去顺服？你会不会接受说诶，对了，神你告诉我，我就去了。我想很多人在这个时候一看说哎呦，那我还是去那个公司吧。我们常常在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并没有做好一个遵行神旨意的心。那如果说神的旨意都是这么的艰难，都是哭到这个床都要飘起来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寻求这个神的旨意？如果你们看到这两位人物，无论是大卫还是约书亚，当他们经历过这些艰难，当他们走过这些困苦，当他们完成了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给他们的那种喜乐和满足是没有其他办法得得到的。大卫说什么？我愿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跟神同行这一段那是美好的无比，虽然我经历了痛苦挫折，但是我一辈子都想这样，一辈子住在神的殿中。那约书亚说什么？我和我的全家必定侍奉耶和华。跟随神的旨意不是像我们人眼中可以有这么顺利，好像这样的可以舒舒服服的过日子，这不是神应许的。但是神应许的是你跟随他，他会在你旁边，他会与你同在，他会让你知道说无论世界上有多少苦难，在他里面有平安，他给你的那种平安是世界夺去不了的。那他给你在永恒里面的基业是世界上所有的财富所不能比的。 所以每一个人经历了这个神的旨意，跟随了神的旨意，他得出的结论绝对不会说我还是上次应该走另外的一条路，他的结论一定是我愿意跟神同行，因为那好得无比。好，那如果说这样一个美好的旨意，我们怎么能够找到呢？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说我是行在神的旨意中呢？那圣经有给我们解释这个问题，就是第三点我们讲到的行在神旨意中的秘诀。箴言第十六章第三节讲到说什么？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这句经文是大家很熟悉的，我常常听到有人来祷告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一句经文。这句经文大多数我们对它意思的理解就是，我把我要想做的告诉耶和华，我把我想心里面想的事情告诉耶和华，他就必成立。这是我们对这个想法，这是我们希望这句经句所讲的。其实这并不是这一句经文所讲的真意。你看这一句经文它在对比的两样东西是什么？你所做的和你所谋的，对不对？它上下两句对比的是你所做的和你所谋的。我是不是这一句啊？ OK， 和你所做的和你所谋的，那是在讲什么呢？你所做的就是你每天的行为。这个所做的这个原文就是我们手中所做的一切的功。那他说你每天每时每刻你手中做的这一切交托耶和华，交托这个字是展现在神的面前，把你所做的展现在神的面前。展现在神的面前要干什么？我要得到神的帮助和神的带领。我每天所做的事情我都愿意交在神的手中，来得到他的教导，来得到他的带领。他说如果你每天所做的是这样，那你所谋的神就会成立。那讲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我突然想到要做一件事情，我告诉神，神就帮我成立，而是说我如果每天都能够行在神的旨意中，我每天都能行在神所愿意我们所行的道路中，那你所谋的，你所思想的，就是神要成就的，你就已经在神的旨意中了。这个就像耶稣基督所讲到的，当他在我里面，我在他里面，我每天都有圣灵来引导我的生活的时候，你不必担心你走出了神的旨意，你不必担心为每一件事情来问神说我要这样还是我要那样。因为神说当你每天的行为在他的旨意，在他的这个话语中的时候，你自然就行在他的旨意中了。神对我们的这个人的旨意常常注重在造就人，他在造就人，他并不是很注重说我们要做成哪件事情。你说你要买这部车子买那部车子，可能对神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你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变成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事情来造就我们的个性，什么样的事情来坚强我们的信心，这个常常就是神的旨意。他有时候有意把我们带入一些困境中，有意把我们带进一些挑战中，为了塑造我们的个性。这就是神常常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诗篇他有讲到这一句，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路。所以不是神不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常常我们没有办法听到神的旨意，常常我们没有办法去知道神的旨意，是我们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今天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神这么多已知的旨意， 神要我们去爱人如己，神要我们去爱神，神要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圣经里面告诉了我们这么多神的旨意，如果我们都不去遵行，那碰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来问神的旨意是什么，换作是我也没笨到要告诉你，浪费时间，这么多旨意给你了你都不听，为什么你就认为这一件事你就会听神的旨意呢？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神不会告诉我们他特别的旨意，因为你不会去遵行。我讲到说，神的旨意不是就是让你一帆风顺，神的旨意乃是要造就你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第一个，你要认识，你要想了解神的旨意，你想要听到神的声音，第一件要做的是去敬畏耶和华。你一定要敬畏神，在神所给你的已知的旨意中，在圣经已知的教导中，你去遵行神的旨意。那么当你真正需要神的带领的时候，我告诉你，那就容易容易的多。因为神可以借着圣经的话语，神可以借着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话语来把他的旨意传达给你。很多时候大家，我想老基督徒都有过这种经历，有些时候圣经的话就突然活现在你的脑袋中，有些时候你在读经的时候某一句话就蹦出来跳到你的面前来回答你的问题。神他愿意跟我们交流，神愿意我们知道他的旨意，但是有个条件，神他不给人建议，他不是说你来问问他的意见，他给你一个建议，没有这回事儿。你要神要是知道你不会遵行，就绝对不给。那神给的都是旨意，那就是你只有当你愿意有这个心去遵行的时候，无论神给我什么样的旨意，不计后果，我都会去遵行的时候，神就必定指示你的道路。这是神他的一个对人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心意，让我们在能够离他愿意跟人有这个沟通，有这个亲密的关系。那在圣经里面最著名的一个行在神旨意中的，我们知道一个约瑟，在旧约里面，约瑟在约瑟的一生中，很早神就告诉了他的旨意是什么，他以后要做他家里面的那个最高的位，他的所有弟兄所有包括他的父亲都要向他下拜，很早以前神就告诉了他这个意象。但是我们看到说，从他开始做完这个梦过后，好像他所经历的东西就离这个梦越来越远，他是一步一步的朝下走。在这个中间，我们没有看到圣经有任何记载约瑟坐下来说，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到底是为什么？我现在是不是搞错了？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觉得说，如果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我们照着神所说的去做的时候，如果不顺利的话，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一定是这个我们的清单上哪一条没有做对，不然就是我读经没读够，祷告没祷够，还是奉献没有奉献够，我们觉得要出了问题，那一定是这个我所做的事情上出了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去想说，你面对的困难，面对的挑战，可能正是神的旨意。那在约瑟的环境中，在故事中，我们就看到约瑟从来没有问神说，哎呀，我怎么被卖到埃及了，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是我怎么下到监里面了，是不是我哪天没早上起来没祷告，还是礼拜天没去教会。他没有这样去询问，没有去这样质疑神，而是在他的每一个工作中，他去遵行神告诉了他已知的旨意，他去按神所说的去做，按神的律例典章去行在生活中，不用担心，神就一步一步的出乎人的意料，不是我们能想象的，把约瑟最后带到了这个神的，完成了神的旨意。这就是神要我们所行的，不要像带着看黄历的心情去寻求神的旨意，带着一颗愿意顺服的心去寻求神的旨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是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王，你却体谅我们人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小心。主啊，我们真的是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都能行在你的旨意中，都相信你美好的旨意和你对我们人生美好的计划。让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我们愿意交托你的同时，我们也愿意刚强壮胆的按照你的心意去行。谢谢主，保守我们每天的脚步都行在神的旨意中。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